今天接续上次的《生命记》十二章，啊，今天是要来谈到十三章跟十四章两章。那就整个《生命记》啊，我们也用了很多时间来做回顾。那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这是整个《生命记》摩西他对以色列人所传讲的啊律法典章。十二章他啊用了三段式的这种强调法啊，那我们上次已经谈到，他特别的着重于神所选择利未民的地方。那神选择利未民的地方，他的内在含义跟积极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以神所拣选的这个祭司利未人为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底下，那以色列人他们得了地，那利未人啊，他们也分得了四十八座城。那神在利未人当中啊，以这个为本的来兴起服侍他的人。那十二章特别的谈到要啊细细的来寻找啊，找到了神选择利未民的地方，那他们就把要奉献给神的这些祭物礼物十分之一的这个啊取出来的物，都带到神选择利未民的地方去啊做这种献祭，或者啊与利未人来分享。那我们从这个生命记的十三章，它也是啊以分三段式的方式来强调。那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它是特别的强调先知跟做梦的。那这个先知做梦的啊，他所论到的是，如果有从在你们的当中有这种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神迹奇事。那二节的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啊，他说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那第三节说，你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和合本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好像说啊，他把这个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放在先知跟做梦的人的说话之后，但是以这个原文它的次序来讲，它是先谈到真正的已经发生了中文所谓的神迹奇事，然后做梦的或者先知才说我们去跟随你所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哦，那这样的一个次序哦，就有它的一个讲究所在。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先知做梦的，他的确有这一种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而且这种神迹奇事已经显明出来了，但是他底下引诱百姓的这一种啊，要去敬拜侍奉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个神啊，那这个神是复数的，是不是独一的神啊，是众多的别神。那摩西他所强调的是，你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亚威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亚威你们的神，不是。那积极的，你们要顺从亚威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好，那这边不断的用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啊，用六种不同的这种积极正面的对亚威这一位独一真神来抵挡在他们当中 这种具有神迹奇事能力的先知或者做梦之人的引诱。第五节说，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亚威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亚威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是对于先知跟做梦的，他们虽然啊具有这种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他所说的话却是引导以色列百姓去侍奉那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这一位亚威独一真神以外，啊，去敬拜侍奉别的神。那这样摩西他的吩咐就要把这样的人从他们当中除掉，啊，这样也可以把这样的恶把从他们当中把它除掉。那第二段啊，它是从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它也是谈到，也是在你们当中的，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或是啊亲如自己啊那一种亲密到像自己生命的这种朋友，那如果是暗中的引诱说，啊，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那底下啊，他谈到用火定的，你不可依从，不可听从，言不可顾惜，不可连续啊，也不可遮蔽。他用这样的一种禁绝的一种命令，那虽然是自己的血肉之亲，哦，或者是啊亲如生命的这种朋友，那只要是暗中的来引诱他们偏离了那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亚威，哦，他一直在强调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神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今天已经站在约旦的河东之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已经遥望可及。那摩西特别的在这里对他们的这种吩咐，那被引诱的这个人啊，他在第九节说啊，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亚威你的神。底下说，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那这是啊第二段对于自己的这种血肉之亲以及亲如生命的朋友的一种引诱，那同样的也是要把他致死。那第三段啊，他已经扩及啊到亚威所赏赐给他们的这个地中啊，如果说有中文说有毁裂啊，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那你们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啊。他这里用三个不同的语词，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那这三个字它的意思很接近，都带有一种啊仔细的寻找啊那一种查看。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那你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牲畜都用刀杀尽。对于人跟对于牲畜啊，他强调要用刀杀尽。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亚威你神的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十八节，当毁灭的物，这种当毁灭的物是要除灭净尽，来归给亚威的。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连你的手，你要听从亚威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亚威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亚威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那这一个十八节的连一点都不可连你的手，那这个连它是表示贴住紧紧的跟随。那他在这边中文把它翻作这个连，那其他的地方他会翻作你要专靠亚威。在生命记里头，譬如说在第三章第十三章的这个第四节，中文翻作侍奉他专靠他这个专靠这个字就是跟十八节的这个不可连你的手这个连所以它是一种紧紧的跟随也可以说是紧密的连住。那就这个十三章他用这三段事来强调以后在他们当中所兴起的如果是无论是先知做梦的或者他的血肉之亲至亲的这个好友，或者在他们当中的任意做成那到最后的这种城中的这些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一种兴起引诱了全城，那这样的城要好好的去探查去寻找去追查，那真的是违背了神，那就将整个城无论是人牲畜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这一些物都要把它除灭净尽这是十三章他所强调的。那第十四章他在第一节第二节的这种开头，你们是亚威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亚威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这个特作的这个特别的特我们以前也有谈到过这七章的六节它也出现，那这个特是一种宝贵，也就是亚威把以色列人看为宝贵，把他拣选做神自己的子民。那这边他强调的是在身体的容貌上不可以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两眼之间两眼之间中文把它翻作额上让这个额上光秃。那底下是强调你是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那亚威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来拣选你做他宝贵的子民。那底下他所吩咐的这个可吃不可吃他也是用三段式他把属于陆地上的属于这个水中的无论是海水或者淡水或者那第三种是属于这种空中的，那他也是同样用三段式的来谈到这个可吃跟不可吃的。那整个的这个内容的主要大纲它是 照着利未记十一章所记载的，那当然他在排列的次序上啊，他有所更替。那第三节他是先以这个可憎的物都不可吃为开头，这是要跟二节的神选以色列人是要做圣洁的民啊来做这个对比。那四节五节他是谈到路上啊可吃的这一些啊牛羊鹿，他列出了十种啊是可吃的。那这种可吃的它是以六节啊来做一个总论，也就是分题啊，这种题是分成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那底下啊七节八节啊它是谈到了这个路上的牲畜不可吃的，因为这一些啊有的是有倒嚼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有分蹄但是不倒嚼，或者倒嚼不分蹄，那他把它列出来。他首先谈到说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啊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第八节啊他是把猪独立出来，因为分蹄却不倒嚼哦，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哦。他把可吃的十种牛羊鹿啊先提出来，那把啊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啊也是当时以色列人啊常常可见碰到的这一些啊四种啊，无论是啊因为他们在分蹄跟倒嚼这两个必要的条件当中啊，有的只有啊符合任何的其中一种，那这样啊没有完全的符合神所规定的，那他就不能够啊成为以色列民啊可食用的这个食物。那九节十节是谈到水中的，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刺有鳞多可吃，凡无刺无鳞啊多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啊。他用这两节把它区分可吃不可吃，是以有刺有鳞为必要的条件。那从啊十一节到二十节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啊，他先谈到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吃，那二十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吃啊。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曾经啊谈到这两节中文的鸟，那它在原文上是不同的字啊。那二十节这个洁净的鸟这个字是指有翅膀的啊，它可以翻译成鸟、昆虫啊，都可以翻译啊。那如果说以对照利未记的讲法来讲，那二十节这个凡洁净的鸟啊，它实在没有必要跟十一节的那一个确定的鸟啊来做混淆，它应该是指着那一个洁净的昆虫啊，也就是啊利未记所说的那三种啊，是蚱蜢啊那一种蟋蟀，那一种有翅膀但是它有强健的后腿可以在地上捧跳的这一个昆虫。那当中它所不可吃的这些鸟啊，都是类似于猛禽类啊，或者说它是吃这种腐蚀性的这一些啊动物。那它列出了二十啊，按照中文的翻译的话总共有二十一种鸟，那他说啊这些是不可吃是不洁净的。那最后他用二十一节他谈到了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啊，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啊，那二十一节，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利未记十七章十五节那边啊，它是谈到了这个牲畜洁净的牲畜，或者是洁净的这一些啊野性的那一些牲畜啊，那一些本来如果经过正常的打猎可以拿来吃的，嗯，但是他因着啊，或者被野兽撕裂，啊，或者说啊他自己死亡，那他在这边啊特别的，凡是以色列人啊，因为是给神做圣洁的子民，那他就不可以吃。那关于说给城里寄居的啊，这个寄居的这个字是跟利未记十七章十五节的寄居是一样的啊，他放宽给寄居的吃。或卖与啊外人啊，那这个外人啊是在生命记里头啊，它是指着外邦人。那这个字在利未记啊就没有出现啊，因为它这个字是特指的这种外邦人。那他把寄居的跟外邦人还是做区隔啊。那我们在生命记的回顾当中啊，义勋兄他也有特别的啊来谈到这两个字的分别，以及他在这边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因为本身洁净的这些牲畜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啊，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但是就神选以色列人为圣洁的子民的这个角度，他是不允许啊以色列人来吃啊。那无论是给寄居的这个他们城中寄居的人吃，或者卖给外邦人啊，他在这边是有这样的吩咐。那如果按照利未记十七章他那边是有谈到万一啊吃到了这样的一个牲畜的话，那他是不洁到晚上啊，他要洗澡洗衣服。那最后啊，他二十一节谈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那一般啊，是谈到这个是跟迦南他们对于农作的一种生产，在祈福敬拜他们的神的仪式有关的啊，所以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它在整个这个摩西五经里头啊，它有出现了有三次啊，那另外的两次啊，它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十九节啊，三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啊，这个，以及这里啊，他总共有三次的这样的一种吩咐。那他最后啊，他是又再一次的按照十二章的那一种讲法，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啊，要取出来，又要把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驼生的吃在亚威你神面前，就是他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这样你可以学习敬畏亚威你的神。那二十四到二十六啊，他是特别的谈到如果啊神所选择的这个立为他名的地方离你太远的话啊，那路也太长，那让他们啊要把这个牛群羊群中驮生的要带去的话不方便啊，那他在这边特别谈到那就可以啊把这些驮生的牛群羊群中驮生的把它换成银子，那这个银子啊就带在手上，那往亚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那用这个银子啊到那边啊同样的买牛羊或清酒龙酒啊，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那特别的谈到你和你的家属在亚威你面前吃喝快乐啊，那同样的啊用二十七节来做这一段的一个结束，也就是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啊无份无业。那最后的二八二九啊，他特别谈到每三年的最后一年，那要将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那积存在你的城中啊， 那在你城中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便孤儿寡妇多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亚威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他呢这种说法啊，他等于啊又再次的把十二章所强调的他再啊强调一次啊。那这种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啊，它是一个特别的规定啊，所以啊一般的解经家他们会把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所说的这个十分取一份，这个把它啊说成是第二种的那一种十分之一啊。那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啊，他说成是第三种的那一种十分之一啊，因为按照神吩咐摩西啊来晓谕以色列人，他们要将他们所得的这个十分之一来归给利未人啊，那利未人再把从以色列人当中所得到的这一些啊，无论说牲畜土产的十分之一，再拿十分之一给祭司利未人啊，那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定规啊。那因为二十二节这边啊那一种说法好像跟本来就要取十分之一归给利未人的那种说法啊有点不一样啊，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二十二节二十六节称之为啊第二种的十分之一。那二八二九啊，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啊，又要把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啊。但是不管如何啊，他在这个经文里头所说的啊，那是特别的强调神赐给他们土地，那他们在土地上有所收获的时候啊，那就要把这个十分之一的土产取出来啊。那他在啊二十二节或者说啊二十八节的这两种不同当中，他都特别的谈到啊这个利未人啊，因为利未人是无份无业，那对于利未人是啊永远不能够把他忘记啊，不能够丢弃啊。这也是从十二章啊到十八章整大段关于对于神的这种祭祀啊，对于神的侍奉上他所特别强调的。那如果说以他编排的这个角度，他用生命记的十二、十三、十四啊，以这三章为一组来看的话啊，他特别是对于神的一种侍奉。那呢他这种三章如果按照我们现今的一个以人啊以人的这个角度来区分的话啊，因为我们常说啊人它包含着这个灵魂体啊，那因为啊生命记它十二章它也用啊三大段啊，那十三章关于这个从他们当中要来兴起引诱的他也用三种啊，那对于可吃不可吃他也把它分成陆海空啊。那如果说就这三章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种讲话，他有时候是说啊在你们中间啊，或者说啊你们要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他是用个别的啊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先出手，然后众人啊对于那一个要除灭自己的这个至亲好友引诱的啊，他是用你啊你先下手然后众民啊，那这一种用你们或者有时候用你，那如果用单一的个体来讲啊，那十二章对于进入迦南啊，要把迦南的这一些诸神明啊，也就是关于这种偶像崇拜的啊，以及他们如何来侍奉神啊，那我们把它用人的这种区分来讲的话 啊，这是属于灵的啊，因为我们啊新约里头说我们是在这个圣灵里头啊，在真理里头来侍奉神啊，那我们的一种敬拜也是一种啊灵的敬拜啊。那十二章啊，如果以对于我们人个体来讲啊，它侧重在这个灵的这一方面啊，那但是他把十二、十三、十四，并不是说啊人的这种灵魂体啊，它可以把它做单独独立的，因为灵魂体啊，它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灵影响魂，也会影响体。那反过来，体也会影响魂，也会影响灵，哦，所以这个是不可偏废的。那如果啊，第十三章我们用人的这个魂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命情感来看的话，啊，他特别的谈到在你们当中的这个先知或者做梦的啊，那他们是单一的民族啊，这些是。本来是领导人啊，是这个带有能力的，但是他们如果是要带他们走别的路去敬拜侍奉别的神啊，那这个对于人来讲，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啊，那你还是要照着神的这个吩咐把它除灭啊。那第二段的这种关于自己的啊至亲的血肉啊，或者说亲如生命的朋友，那也是一样啊。那对于在你们当中的这个各层中的任一层啊，甚至他要求啊对于整个层的这种背叛的话，那要把这整个层要把它除灭净尽，如同他们除灭迦南七族一样啊。连他们的这个牲畜也要用刀杀，财物是要用火焚烧，那这个城是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哦，如同以后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对耶利哥城的那一种吩咐是一样的，啊，是不能够再重新建造。那十四章他的这种开头的一节二节啊，他关于到这个身体上的啊用刀刻画，以及这个啊脸面上的啊让额头的一种光秃啊，这是很明确的，是用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就是肉体，那跟肉体有关的啊，他就用这个吃啊，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那这种可吃不可吃，虽然是关系到肉体，但是他啊，最后他在可吃不可吃，他却又是连结到啊，又列示十二章的那一种说法，是跟敬拜神有关的啊。如果说十二章是用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啊，那他啊先谈肉体啊，他最后的这一种吃喝，在神的面前的吃喝啊，却又是跟敬拜侍奉神有关啊。所以如果说啊，生命记的十二、十三、十四啊，他用这三段事啊，那分别的提到啊，那我们用我们常说的这个人的灵魂体的这个角度啊，试着用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啊，为什么他要啊这样的编排，那这样的谈啊，那为什么啊他要这个样子的去强调啊？因为一般人到最后都会忽略掉这个第十四章的这个开头所说的什么是洁净可吃不可吃啊，以及说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脸面，或者说在身体上应该来啊作为荣耀神的啊，不可啊去啊为着死人啊，那这个死人啊不管啊是你的至亲血肉啊，或者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的啊先知或者君王 那他们也不可以为着这个缘故来用刀化身。那他这个在利未记的十九章跟二十一章他又分别两次的这样的一种强调。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圣洁的子民，那就人来讲，不单是灵魂体都要圣洁，都要分别来归给亚威这位真神，所以这要作为我们现今的人的一个警戒，不要忽略了把它认为说这个饮食不重要，那其实饮食关乎身体，也关乎到整个人对于神的这种敬拜关系那我们今天十三章十四章就谈到此。